川普总统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挑战美国的价值观。中国称这些说法歪曲事实，白费心机。
美国交通部门的调查说，美铁列车脱轨是因超速造成的，事发时行驶速度超过限速两倍以上，事故造成三人死亡，100人受伤。
推特说将实行新的规则，过滤社交媒体上仇恨和谩骂的内容，其中包括宣扬和美化暴力的信息。
12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最新消息。众议院在今天下午通过了新的减税法案，白宫方面表示这将对中产阶级有利，不过也承认川普总统的个人企业也可能从中获利，另外也可能让许多美国人失去保险。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今天美国政坛的一个重大的国内的议题呢，就是这个税改法案。那么这个众议院呢下午在投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呢还因此推迟到等到众议院投完票之后才召开简报会。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他赞扬众议院的这个做法，并且说呢这个让川普总统离他为中产阶级减税的承诺更近了一步，同时呢他也期待说在今天晚上参议院能够通过一样的法案。那不过呢在今天简报会上就有记者问到说呢，要为中产阶级减税的话，当然你把它的税率减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份的法案当中同时也为美国的有钱人也做减税？那么同时也有记者指出呢，他举出个实际的例子，他说一个月这个领8万多块死薪水的一个上班族呢，跟这个一个一年赚百万的富翁，他们到时候要缴的是相同的税率，那也质疑说这是否公平。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回应是说，法案的细节他这个时候不来加以讨论，而有一些经济学家则是认为减了有钱人的税，最终对中产阶级会有利。那么他认为说，记者如果有兴趣了解这方面经济学家的说法的话呢，他愿意介绍这些经济学家让记者们去采访。那么对于现场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记者质疑是说，川普总统自己本身拥有很多的财富，川普企业底下呢也有很多的资产还有物业，那么川普总统本人是否会因为这个新的税法而获利？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Look, I said that in some ways, particularly on the personal side,
我说在某些方面，特别是总统的个人利益会受到很大损失，但是在商业方面他可能会获益。但是这次白宫最大的焦点就是要确保在这个税法通过之后，所有的美国人今天比以前更好。我们真的把重点放在搞活中产阶级，确保他们拿到辛苦赚到的钱。我们认为这将会发生在这个法案里。
是的，那在简报会上呢，也有媒体指出是说，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像桑德斯这样子大费周章的多做解释只要川普总统他愿意公布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税单跟税表呢，一切的疑云都会烟消云散。那白宫是否会考虑这样做？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做出回应，我们看一下桑德斯的说法。
正如我们之前很多次说的那样，总统的税表还在审核之中，直到完成我们是不会公布的。我不认为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只要他们正在接受审计，他是不会公布他的税表的。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个人的所得税没有公开呢，从去年大选以来一直都受到的质疑。那么到他当选的总统之后呢，还是一直不断的有这个许多的民众或是这个非政府组织在提起。那么这个白宫方面的反应呢，也一直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个人的所得税呢，川普总统的所得税正在受到稽核，那目前还不便公开。那我们知道这份的税法同时呢，也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赤字包括了1.5万亿的赤字。那我们知道呢，有些国会议员包括这个科克议员呢，他就担心说这个造成美国的赤字大涨，可能会债留子孙，那所以他不愿意支持这样的议案。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并不会这个希望这个减税了之后呢能够刺激美国的经济成长，而不会让赤字 更加一步的扩大。那么最后呢，桑德斯也说了，这份的这个法案同时也废除了奥巴马医保的个人强制投保的规定。那么桑德斯也把这个呢认为是川普总统的成就之一。那对此呢，这个简报会就有媒体指出，是说白宫是否也会担心说，因为这样做导致了一些需要健康保险的美国人失去了他们急需要的保险。那么对此，桑德斯只是表示说，美国的医保体系是千疮百孔，需要来改革。那么废除个人的强制投保呢，只是第一步。那么在修改医保改革呢，将会是川普政府在明年的重头戏。平章，
好的，谢谢廖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的，来关注国会方面。白宫星期一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内容反映了川普总统一直以来强调的美国优先政策。那么美国国会对这份安全战略报告有何回应？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毅华。
好的，林森，就像您刚所说的，白宫在星期一公布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呢，是以美国优先作为最大的这个基本主轴。那么对于这份这个战略计划呢，在国会方面目前是引发了正反两极的反应。可以想象的是，在共和党方面大多是抱持着比较正面的态度，认为总统川普的这一份战略呢，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考量来制定出来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众议员呢，他在这个白宫发布的声明之后是立刻发表了他的这个书面回应。那么罗伊斯议员呢，他在他的回应当中是谈到了美国需要更强大的外交和持续的施压来应对朝鲜和伊朗的行为，在打击恐怖主义、提倡人权以及制衡普京野心方面，重振美国的波音系统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更多能够增进美国利益的贸易协议，确保我们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我们停止外贸，世界各国不会不采取行动，其他的国家像是中国等国家将会趁机将美国排除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商品服务和农业市场之外。不过呢，这个在同样一份报告呢，在众议院的这个还有参议院的民主党方面呢，则是引发了相当大的批评的这个声音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的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恩格尔众议员，他所发出的书面回应呢，则是批评了总统川普在过去一年来毫无政绩。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川普政府追求的这个外交政策呢，混乱而且随性，已经严重的侵蚀了美国在全球舞台的领导地位，并且让我们变得更加不安全。那么总统的演说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没有给我任何的信心，相信政府将会改变目前这样的危险的道路。除此之外，民主党议员同时也对于这个总统川普没有将俄罗斯对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列为国家安全的考量之一，这个独漏了这个部分感到相当的困扰。那么恩格尔在他的书面当中也是提到了，我对于总统在演说和报告中独漏了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的问题感到十分的困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在战略报告当中没有提到这个没有将这个气候变迁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考量之一。对此呢，民主党人也感到相当的不满。那么在中国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总统川普将他的战略当中多次提到中国的问题，不过他将中国是描述成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此我们稍早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中国在军事上的发展，尤其在南中国海持续进行的军事化行动，很明显的中国不只希望在经济上竞争，还要在军事上展开竞争。
是同样的一份这个战略报告呢，基本上是在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引发了两极的反应。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毅华，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议题之外，那么现在美国可以说全国所关注的这个税改是可以说是国会在这个星期最大的一个焦点了。那么刚才的消息是说好像众议院已经通过了，那么目前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 是的，就像刚刚稍早的新闻所提到的，目前呢，众议院大概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由共和党所推出，不过是已经是最终协调版的税改法案。那么最后的票数是以227票对203票来通过了众议院。那么在203票的反对票当中，其中还包括了12张共和党的议员投下的反对票。不过呢，尽管是有12位共和党议员反对这项税改法案，但是最终还是通过了这个众议院，接下来将送交到参议院。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是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从政以来他一直希望推动，也是他最大的政治目标的，就是也就是推动这个税改。因此呢，这个对于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来说，可以说是完成他最大的一个心愿。那么在今天稍早的记者会上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对此发表了一些讲话。我们来听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他怎么说。
The reason we're here doing this.
我们今天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希望让美国人民发挥潜力。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没有完全发挥我们的潜力，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这项税改法案通过。这项税改法案能让每一个收入阶层的家庭受惠，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我们今天就要实现它，这是许下承诺并兑现承诺最好的例证。已经花了太久的时间，能作为议长见证这一切是我的荣幸。
是的，我们知道接下来呢，这一份法案通过了众议院之后，即将送到参议院，等待参议院方面的全体院会表决。那么在参议院呢，最快将在今天晚上，最晚则是在明天将会就这项法案进行最终的全体院会表决。那我们知道呢，共和党呢在参议院方面是只有拥有52席的微弱多数的地位，因此呢，再加上这个目前呢资深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他是返回了亚利桑那州进行他癌症的这个疗养，因此呢，只有51位的共和党议员呢会出席今天晚上的这个投票。那么也就是说，这共和党方面呢，他们是可以说是一步都不能出错。那么就像刚刚在这个起稍早连线当中之前呢，本来有多位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是表示对于这份税改法案呢有一些疑虑，包括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那么不过呢，在上个星期五以及昨天呢，这些参议员包括考克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柯林斯参议员、弗雷克参议员等呢，都已经表态说愿意支持目前共和党的这一份税改法案。那么不过有关的最新的情况呢，也要等投票结果才会出来。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共和党议员说，税改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急需的启动力。这项法案提高了多数美国家庭和个人的标准扣除额，减少了他们必须纳税的收入，还降低了公司和高收入者的税率。不过税改方案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议员说，税改法案将促进投资，刺激企业增雇员工，并让辛勤劳作的美国人的口袋里有更多的现金。
I know.按照税改，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好。这里的原因包括家庭的税收负担轻了，拿到手里的实际薪资高了，经济也更好了。而且还要说的是，这也关系到把就业机会从海外移回国内。
支持者相信减税将刺激公司投资和消费者支出，不过即使是保守的估计也认为税改法案将在今后10年内把美国的债务增加10,000亿美元。
川普要做的这些事情，钱从哪里来，对此市场显然没有答案，因为这是有点重复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里根说，只要降低公司税率，政府就能增加收入。在80年代，这样的好事并没有发生，问题是在2018年，这样的好事会不会发生。
布尔泽斯基说，虽然人们担心预算赤字增加以及社会福利项目被削减，但金融市场的反应基本上是终于盼到了减税而松了一口气。然而总统的税改法案对中产阶级能有多大帮助，答案还有待观望。不过银行利率网的首席分析师说，真正的赢家是高收入者。
税改法案是朝那个方向倾斜的，它对股东有好处，省下的税会以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分红、更多的股票回购方式回流股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会看到雇员人数的增加，我们可能会看到美国公司在美国而不是海外做更多的生意，这可能会让他们雇更多的人。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学会最近的一项调查似乎显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不会知道答案。
Many individual taxpayers with higher
法案可能会让很多人多交税，因为虽然有些税率减下来了，但是很多重要的免税扣除额被取消了，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烟消雾散，让我们看到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负责联邦预算委员会认为，真正的输家是美国经济。该组织说，税改法案的最后版本最终可能会让美国损失2万多亿美元。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外交、军事以及价值观等各方面挑战美国，并且呢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那么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美中两国又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其领导力呢？我们请记者思阳来介绍美国智库专家和前政府官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欢迎思阳。
你好。
刚才说了，这个在这个最新的国安报告当中啊，川普总统是把中国定位叫战略竞争者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是川普呢希望在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呢，是要和中国合作。那么川普政府到底应该如何平衡这样的两个中国？那么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
好的，那个昨天呢，在这个报告公布之后呢，我就听了两场这个电话会，主要是对这个国安报告的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呢对这个解读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一个问题上大家看法是一致的，就是说川普把这个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这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定位。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就说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那个竞争和合作，两者兼而有之。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有点倾向这个竞争的这个方面，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是说是更符合现状的一个定位。然后呢他们又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定位其实并不一定会影响这美中之间的合作，因为美中之间的合作在两个国家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的合作，它是有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让这个两个国家合作。然后呢就是昨天还有那个奥巴马政府的那个前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长，国防部的一个副部长，他就提到，他说其实这个战略就是说竞争者的这个角色呢，实际上是对奥巴马的这个对华战略的一个延续。说一开始奥巴马那个初期呢是跟中国倾向于合作，但是后来中国在那个南中国海，包括在这个网络袭击方面，包括在经济方面，都让那个奥巴马觉得合作的可能性比较小，然后变成了一个竞争的情况。然后还有这个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协会的一个主席，他叫理查德哈斯，他就说那川普把那个他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者，那就意味着他觉得这个中国的问题很多。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我们可能看到就是说美国特别是在那个经贸领域可能对中国的态度更加的强硬，也更加的这个有对抗性。
那么川普总统是把这个促进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啊，是作为这个自己执政的，就是叫所谓的叫四大支柱了。那么在过去的整个的这个一年当中，就是我们注意到舆论一直就是在评论，在说美中两国是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国际啊舞台上要进行这样的竞争了。那么这两个大国是到底是怎么竞争的？
是这个好的，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就是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那就让这个大家觉得美国要从国际事务当中退出了。特别是他上台之后推出了那个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面呢又退出那个巴黎气候协定，包括退出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的这个做法就让你觉得他就是说你美国不做我中国来做，就是要填补这样一个空白似的。所以在一月份的时候，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就说我们要就是说他在那边捍卫那个自由化，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好像要扛起自由化的大旗。但这个时间呢正好是川普要宣誓就职的前一天，然后在这个川普准备就是说退出巴黎协定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又第二天又和那个欧洲同时宣布说我们要重申对巴黎协定的一个承诺，所以看起来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中国在2017年还 举办了几场，按中国的说法是主场外交，就是说一路一带高峰会议，包括那个还有什么九月份的金砖五国会议。那么说起来好像就是增加了中国的话语权。那到十月份的时候呢，习近平更是要说这个十九大的时候说我们日渐走进那个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说五到十年的话，会看到中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上是越来越活跃。
嗯，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取代美国，或者说中国愿意取代美国来做世界的领导者吗？那这些专家或者是这些前官员是怎么说？
他们就是这个问题两个方面看，是不是有能力。他们就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就是说取代美国。那么美国虽然推出了这样的一些就是说协定的话，但是美国依然是世界的一个领导力量。那么川普的做法呢，只是让大家产生了一些质疑。那中国的方面来说的话，就会说中国的首先它的这个政治制度肯定是没有那样的吸引力的。那么从意愿方面来说，说中国呢实际上就要分在什么领域。如果是在这个经济制度，就是说那个经济体系方面，包括那个世界银行或者是那个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内，那么中国肯定是希望就是说做出一些改变。然后说的是中国说的是 reform， 是一个改革，对吧？它是要重塑一些国际体系，在这些方面呢发挥一定的领导力量。但是在比方说在东亚事务，在那个东亚的安全方面，像那个解决朝鲜问题上，那么中国就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领导力量。然后
是不愿意承担，还是其他的国家不让中国来承担？
他们说的是说至少这个问题上，因为中国要承担领导力量的话，那么中国要其实要做出蛮大的牺牲的，所以这个中国在这一方面好像还不是太愿意。然后他们的分析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愿意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力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一个领导力量。
嗯，
就是这样的。
好的，好，感谢记者思阳来演播室参加美国观察。
谢谢。
川普总统推出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此纽约的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就其中为强调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提出批评。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平常好的，川普总统呢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之一，也是这份战略跟以往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把美国的经济安全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并指中国呢是威胁美国繁荣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么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认为呢，川普总统在强调中国对美国经济形成威胁的同时，却没有强调民主和人权等美国的价值观，使得这一战略呢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该组织的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对此解释说，实际上呢，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的本质在什么地方。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实际上呢，只要深究一下就很清楚，美国经济现在之所以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几十年来呢，中国采取了践踏人权、牺牲环境的做法，以及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做法，才使得自己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呢也是祸害了整个这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首当其冲。这也就是美国新战略所强调的不公平的贸易问题，从而呢就是掏空了美国工作机会。而且呢就是每一年美国的话呢，造成美国每一年对中国有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也是中国外汇储备最重要的来源。
因此呢，高文谦认为，不强调人权这个根本问题，美国在继续跟中国的贸易交往当中呢，经济仍然是不会安全的。那么川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对于这种批评呢是进行了辩护，他说呢，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呢提到了所有民主的组成部分，但是呢跟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呢，川普政府是要把民主建立在各国自己需要的基础上，说我们不施加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施加民主制度。对此呢，另一家在纽约的人权组织美国笔会中心也提出了批评。该组织的自由写作项目资深主任洛佩兹说，把民主人权当作外交政策的目标，不仅仅是美国的长期的传统，而且呢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Democracy. democrac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peaceful, they're more likely to be good partners.
民主国家更和平，更可能成为好的国际伙伴，所以我们要促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和民主准则。一个尊重自己公民人权的政权更加稳定，对其公民更负责任，他们会是世界上好的行为者，并对更广泛的国际稳定和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应该支持这个民主国家的根本议题。
Being, you know, sort of fundamental issues that as a democracy ourselves, we are bound to support.
洛佩兹说，川普的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呢，也提到了一次人权，提到了几次民主，也说了呢要推进美国价值的话。但是呢，他说这些呢都是作为美国国内问题，也就是保护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来提出来的，反映出了这个新的战略呢已经不再把人权和民主当作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目标了。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北京方面拒绝接受美国总统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的批评，这份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希望美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求同存异，
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作为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不足为怪，对此应该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下，采取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过时的观念，否则只会损人害己。
美国政府星期一公布了反映川普总统美国优先观点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寻求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竞争对手。川普本人试图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良好的关系，双方也在寻求共同制约朝鲜的核武及导弹项目。但与此同时，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单独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交通部门的调查说，美铁列车脱轨是因超速造成的，事发时行驶速度超出限速两倍以上，事故造成三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推特说将实行新的规则，过滤社交媒体上仇恨和谩骂的内容，其中包括宣扬和美化暴力的信息。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本星期将让川普总统得到他上任后的首次重大立法胜利，也就是通过税收改革法案。不过税改方案也带来巨大的代价。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美国观察为您带来专家的分析。中国已强调合作回应川普的国家安全报告，有分析人士认为公布这份报告是两国关系转冷的开始。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说，美铁列车在脱轨的时候行驶速度超过了限速的两倍，导致三名乘客丧生，另外100多人受伤。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善后人员昼夜清理脱离轨道的车厢，直到星期二。
问题是为什么这辆列车在限速48公里路段行驶速度每小时128公里？答案还没有找到。我们很高兴，我们从后机车的进程数据记录仪中找到了相关数据。前机车目前很难进去。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会公布更多有关列车速度、铁轨承受力以及其他的相关原因。
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人员正在询问列车司机，了解他们是否知道西雅图南部转弯铁道的限速以及相关标志是否清晰可见。列车在州府奥林匹亚和克莱伍德市之间脱轨。克莱伍德市长丹·安德森对美国之音说，美铁让快速客车使用一条过去不常用的货物运输轨道，他们的城市极力反对启用这条美铁新线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在华盛顿州发生火车脱轨事件几个小时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强调美国改善基础设施的必要性。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向罹难者致哀，呼吁国会尽速通过白宫即将递交的基础建设计划。川普在推特上说，美国花费7万亿美元在中东事务上，但美国的道路、桥梁、隧道和铁路却脆弱不堪，这样的情形不会再持续下去。这次出事的铁路路段由华盛顿州交通厅在2009年以联邦政府经费 1.8 亿美元买下，并升级为高速载客列车铁路。星期一是美铁公司在这条线路翻修后的第一次运行列车。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表示，这班脱轨的列车在限速每小时48公里的路段，以每小时129公里的速度行驶。尽管美国为已开发国家，其高铁发展和中国是非常的不同。美国的高速铁路列车行驶的最高速度为每小时240公里，中国的高铁则为350公里。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目前正筹备建造和经营一条连接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高速铁路，行车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350公里，将两个城市的通车时间从9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半，但预计要到2029年才能完成第一阶段的通车，而第二阶段则需要等到2040年。美国铁路专家格兰·陆克此前在网上提出了他对于美国高速铁路的发展不如中国的原因分析。他表示，美国的人口密度分布远不如中国密集，就算是在大城市，人口也经常分散在郊区，这对高速铁路的运营带来了巨大挑战，高铁车站的设置地点也是个问题。另外，火车的运行需要尽量笔直的轨道，但美国法律保护产权，这增加了土地征收的难度，不像中国的土地多为国有。此外，中国的铁路分布为密集的网状，美国则多为点到点的线状分布，从载客量看来难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据报道，美国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把10艘从朝鲜运出违禁物品的船只列入黑名单。如果安理会制裁朝鲜委员会到星期四下午之前没有成员反对，美国的提案将被批准。联合国将要求各国禁止黑名单上的船只进入他们的港口。另据报道，朝鲜已经警告美国，对朝鲜实施海上封锁意味着向核战争迈出危险的一大步，并声称朝鲜将采取无情的自卫措施。
社交网站推特表示，将开始实施新的规定，过滤仇恨和辱骂内容，包括宣扬或者是赞美暴力的信息。推特终止了极右组织英国优先党领袖们的账号，他们定期的贴出煽动性的视频，目的在于让网民看到穆斯林参与暴力活动。英国优先党的领导人杰达·弗兰森和保罗·格尔丁的个人账号被关闭。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转发了弗兰森账号以显示穆斯林从事暴力行为的三个视频。川普的那段推文导致一些英国议员呼吁取消川普对英国的国事访问。
美国海军指挥官说，未来一年海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将会更强壮，更具杀伤力。此前川普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为明年的国家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指明了方向。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12月18号宣布了川普政府上任近一年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并依据以实力保和平的理念，谋求提升美国的军力。正在亚太地区访问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里根号航空母舰上对海军官兵们说，美国航母是以实力保和平的最佳象征。
总统刚刚公布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一个支柱是以实力保和平，而展现以实力保和平的方式，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美国航母战斗群带着舰载飞机和所有的护卫舰船在海上巡逻。
All the escorts, the whole deal.
这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五角大楼2018年推出新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明确了方向。报告还多次提到中国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扩张，谋求在亚太地区排斥美国，也提到朝鲜加大导弹与核威胁。展望2018年，理查森上将警告美国的敌人和对手，美国海军是不好惹的。
If you want to try and take us on,There will be no more dangerous place.
如果你想跟我们较量，那么没有比美国海军的枪口更危险的地方。我们海军对敌人的杀伤力将远远超过以往，这就是我们2018年的愿景。
Okay, that's the vision for 18.
理查森上将在访问里根号航空母舰期间还表示，川普政府已经展开行动，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与此同时，海军会从第三舰队和其他舰队调派军舰到亚太地区执行任务。由于朝鲜的导弹与核威胁不断增强，以及中国军队继续在南中国海和其他海域咄咄逼人，美国第七舰队面临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2017年该舰队多艘军舰发生搁浅和撞船事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北达科他州以人均来说是难民来到美国后主要被安置的地点之一，每年大约有400名难民抵达那里，他们也逐渐改变了当地的民族和文化样貌。难民在这个北方州重新适应生活有时并不容易，但是一些人克服挑战，在节日期间把希望带给周围急需帮助的人们。
冬天来到了北达科他州的法尔戈，来自尼泊尔的难民16岁的普加切特里和来自南苏丹的难民18岁的玛利亚图亚正在为节日准备着。他们所带的食物能够喂饱他们的家人。
我打开冰箱一看，我能挑的不多。
但是他们搬运、分类并且堆叠在一起的食物并不是为自家准备的。
当我们发送这些食物，他们每天都能获得一点希望。
这个临时食物补给站满足了法尔戈市的部分需求，当地将近15%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切特鲁和图亚等学生的慈善活动得到了风范孩童基金会的支持，这个基金会提供课后资源，为有可能犯罪的孩童和低收入学生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够继续学业，从高中毕业。行政主管玛丽珍·德内说，他们组织的服务对象不全是难民，但是难民常常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They really are challenged.
是否有融入的感觉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他们长得不一样，说话方式不一样，有不同的方言。当老师问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总能理解老师想问的是什么。
When you see people in your grade level,
当你看到同年级的人都能跟上，但是你望尘莫及，你经常被带出教室，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
Yeah.
This place helped you.
Yes, it did.
这里帮助了我好多。
由于基金会提供英语课程、数学辅导和语言治疗等项目，切特里和图亚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取得了成功。
说真的，如果没有这个项目，我不会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Not only has helped me with...
他不止在学校和教育方面帮助了我，还带给我领导技能和自信。
Skills and like confidence.
技能和自信驱动着他们把温暖送给别人，回馈帮助过他们的基金会。不只是在食物补给站，他们把热饭、毯子和希望送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你就是想要回馈，让别人的生活变得好一点。小小的行善能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有这些初来乍到、充满感激之情的邻居们，对于北达科他州挣扎的人来说，漫长和寒冷的节日冬夜也暖了起来。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北达科他州报道。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是战略竞争者，挑战美国的价值观。川普的国安战略对美中关系有何影响？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First five, it showed that nearly 11,000 spaces are needed for young children.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finding backup care when my regular care fell thr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a child care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out there that aren't getting quality care like they shoul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y filling up these spaces that are already open, we can help families and daycares in just one platform.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发表演讲，正式推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国家，认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挑战美国的价值观。中国外交部则表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的描述是白费心机和歪曲事实，强调美中两个世界大国应该担负起共同合作的责任。那么有关川普政府最新的国安战略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我们邀请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也是西顿霍尔大学的教授王征博士来做出分析。你好，王征教授。
哎，你好林森，好久不见。
是。如何评价川普总统最新推出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你觉得和奥巴马时期有什么重大的不同吗？
这个报告呢，我想确实是有不少的川普的特色，因为这个美国每一届总统都会颁布这样的国家安全战略。奥巴马执政八年，有两个国家安全战略出台，一个是2010年，一个是2015年。那么在2015年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头呢，这个奥巴马呢着重谈了气候变化。 那么这个川普呢，我想呢，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呢，它就是把这个美国的国内安全、经济安全和整个国际安全放在一起，而且特别是呢，就是从他这个竞选，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些主要的主张，这个也贯彻到这个安全报告之中去，而且呢是着重的呢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呢来看待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但是我觉得呢，有一点呢，他的战略判断我觉得应该是正确，就是他认为美国呢在现在这个阶段呢，需要专注国内的经济建设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样的话呢，就像他在这个报告里头说的，一个不能保证国内繁荣的国家，也不能够保护其在国外的利益。我想呢，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整个报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主轴啊。那么在这个挑战方面呢，就是国家安全的挑战方面呢，我觉得他主要谈了中国，谈到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就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挑战，很像是一个负面清单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从他的中国的这个涉华部分来觉得呢，我觉得是有一点像一个大杂烩一样，可以看到他的，因为他的整体思想可能是他的竞选以来的一些观点，但是呢他的一些细节上呢，我觉得可以看到他几个主要的这个对华关系的几个主要助手的这样的一些影子，比如说他的这个关于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些论述呢，我觉得很清楚的能看到这个 Peter Navarro 的这样的一长期以来这样的一些观点。那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的判断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邦瑞的这样的影响。那么涉台部分，因为奥巴马的报告里头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提台湾，那么这个2015年的报告就没有提台湾，那么这个报告里头专门提了台湾。我觉得呢，这个可能有这个新官上任的这个薛瑞福的这个影响，或者说他的这个影子在里头，就所以呢他的几个幕僚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补充了他在这个报告里头的一些细节。
但是呢，这是对他的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注意到川普政府认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一些叫所谓的叫修正主义国家。修正主义这个词儿啊，就是说对于我们中国的观众，特别是有一定年纪的人来说，那个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过去毛泽东时代把这个苏联称作苏修啊，是修正主义。那么这个修正主义和当时毛泽东的修正主义有什么区别？美国为什么会这样认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这个 revisionist 这个词儿翻译成修正主义呢，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呢也不尽准确。它和我们就像你说的，以前我们讲苏修啊这样的这个修正主义呢，我觉得这个概念上不完全一样。这里所谓的 revisionist 呢，实际上呢，美国的对华关系一直很几十年来一直有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是不是一个 revisionist power， 就说是实际上它的主要的含义是说中国强大了崛起了，它会不会要谋求改变现有的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和这个国际准则。所以呢，就说它是一个改变现状的国家，它是一个改变现行制度的国家。它这个里头呢，就非常这个确定的说，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是这样的一个要改变现状的国家。那个我觉得呢，它这个判断呢，可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呢，包括美国国内也有人这么看，就说是他在这个报告里头特别强调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呢，很大一个程度上呢，也是为他这个报告里头其实也提到的，就是他为了将来要，就是他这个任期之内要大幅度的增加军费呢，来做一些这个做一些渲染，做一些准备。所以呢，就说是强调呢，就说是我们现在面临如此之大的威胁，那么需要这个增加军费，加强国防，这个是一方面的因素。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报告里头着重谈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报告27页里头讲了一个这样一个话，他就说大国竞争这个本来已经被历史淘汰的现象再度回归。 啊，中国和俄罗斯在尝试这个全球的影响力。我想呢，这句话呢倒也没有错，就是说确实是在这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大国之间的角力、大国之间的竞争、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就是不光是大国家之间的，而且呢，这个现在领导大国的呢还往往是强势的领导人。就说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国家普京啊，这个日本的这个安倍啊，这个包括印度的莫迪啊，这个土耳其这个印度尼西亚，这都出现了很强势的领导人，而且这些领导人都在谋求呢很长时间的执政，那不当然也包括中国的这个习近平。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他报告里头也在讲的，就是说这种大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是王征教授，那个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麦克马斯特呢，是在最初的时候他一个演讲的时候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他认为中国的威胁呢是形容成为是，他用的词儿是叫经济侵略。而这一次我们看到就川普总统这个正式的这个国安战略这个报告当中呢，是把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关系定位成为一个叫做战略竞争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如何解读这个关系？因为每一个总统上来都有一个美中关系这样一个定位，你比如说像小布什时期的叫利益相关者，那么再早一点克林顿时期的战略伙伴关系等等，这到底，特别是这次川普总统这个和小布什总统的这个利益相关者有区别吗？
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实际上我想起了奥巴马这个报告里头，就是2015年的报告里头，他讲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这个论调和川普就现在这个报告就有很大的区别。奥巴马的报告里头讲中国的时候，这个一开始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是一个这个强大的、稳定的和爱好和平的中国，他的崛起是美国所欢迎的。那么这个奥巴马这个在多个场合都讲过这样的一句话。那么从这个川普的这个报告里头呢，我们就没有看到像这样的语言，就说他对中国的定位，这个呢里头呢，就我觉得就是也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不是说他这个报告只是强调竞争的方面，而不去谈合作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说是这几年当中，是不是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或者说对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判断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不再去觉得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啊，就说是美国欢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把中国呢更多的看待为一个挑战。因为这个战略定位的问题呢，应该是这个战略报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就是你怎么样判断你的竞争者，怎么样判断你的一个对手，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基本的判断。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报告当中呢体现出来的呢，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负面的东西。而且呢，它实际上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呢，就是他讲到了对中国的失望。他说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呢是基于就说是支持中国的崛起和中国融入战后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他们希望呢这样的能够带来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但是呢，事与愿违。实际上，中国现在是发展了，但是却没有在这条路上走。所以呢，这样一种很深的失落感。
我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想最后让你来说一下，就是如果以这一项新的战略为基础的话，川普总统的，你如何预期川普总统未来几年的中国政策？
我觉得这个报告的话呢，如果以这个报告为基础的话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大家会有一些比较悲观的看法。但是呢，我自己呢倒是认为这个报告呢只是一个文件，它的操作性可能并不强，甚至包括川普本人都不会在之后呢会回过头来就说是看这个报告或遵守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只是一个报告，只是提供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些设想。那么将来呢，我觉得这个中美呢还是会延续一种既合作又竞争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朝鲜问题依然是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在合作问题上的一个重点。那么这次报告里头也专门讲了印太战略、四国机制， 所以呢，这个美国呢，也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怎么样应对中国的好的办法，那么他还会继续的寻找这样一个政策。但是呢，就像我讲的，合作和竞争这两个都会有，这两方面都会继续进行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主大的一个态势。
好的，感谢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也是西登霍尔大学教授汪征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洛杉矶艺术家罗伯特·瓦尔加斯说，他在家乡绘制巨幅的壁画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座高耸的建筑是他的画板。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丁·内斯的报道。
市中心确实算是我家的前院。我成长在一条名叫城市风光的街上，我能看到一条清晰的洛杉矶市中心的天际线，所以我想我注定要有大的梦想，把这种地方性的东西，这种背景画成一幅很大的作品。
罗伯特·瓦尔加斯希望他正在创作的作品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幅由个人完成的壁画。他的画板是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座14层楼高公寓的一侧。这幅名叫安吉利斯的画作描述的是一座正在经历改变的城市。瓦尔加斯几个月前就开始动笔了。
我只是非常兴奋，可以在我成长的这座城市的中心进行这么大面积的创作。
瓦尔加斯是墨西哥和印第安人的后代，他从儿时起就开始画画，后来先后在洛杉矶郡艺术高中和纽约普拉特学院就读。他的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大，这幅壁画的面积超过了5500平方米，完全徒手完成，没有事先绘制的网格。画作描绘了一座汇聚了多元文化的大都市。
我希望传递一个承载着希望和包容的信息，庆祝洛杉矶的多元化。
壁画中充满着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这幅壁画上有同格瓦印第安女孩，她们是最初定居洛杉矶的土著，也有奥林匹克金牌得主奥斯卡·德拉霍亚，他带头为洛杉矶争取到2028年奥运主办权。
瓦尔加斯将在画作中让这名金牌拳击手举着奥林匹克火炬，但是画中地位最高的是三位天使。
一位天使在这上面最顶端，这实际上是我母亲的肖像，她是第一位将我带到洛杉矶市中心的人。另一位天使，我选了每天游荡在这里的一位无家可归的女士，我今天早些时候才看到她。这是一种通过创作来让一个人振奋的方式。
瓦尔加斯预期在2018年初完成这幅壁画。美国之音记者马丁内斯，洛杉矶报道。
在美国，每年圣诞节前都会售出2500到3000万棵圣诞树。假期过后，大部分的圣诞树就被当作垃圾回收，但也不是所有的树。美国最著名的圣诞树则是被慈善机构人人家园拿来建造房屋。
纽约市的洛克菲勒中心每年圣诞节都会装饰一棵巨大的圣诞树，85年来年年如此。圣诞树五彩缤纷的灯光照亮了纽约节日的夜晚。今年这棵挪威云杉树重12吨，高23米，年岁已近80，它来自宾州的州学院。这棵树展览到1月9日，被拆除后，它将成为另一个节日传统的一部分。它将被切割成木板，捐赠给慈善机构人人家园，为低收入家庭修建住所。这是一个传送节日快乐的机会，也让人注意到人人家园的工作，那就是为贫困家庭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该组织在洛克菲勒中心以北80公里的纽约州的纽堡修房所使用的木材，有些就是来自去年的圣诞树。这些木板都有一个特殊的印记。我喜欢看到它们，喜欢看到上面的印记。我很高兴知道这些木材来自于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圣诞树。冷杉和云杉的木材往往有结和瑕疵，不能支撑大的重量。人人家园的志愿者们通常会用它做内墙或固定地板。
我们有一块很大的木板，但是装修房子用不上，有一些小块的木板我们可以派上用场。
房子盖好之后，大多数木板都隐身在墙壁和天花板内，但是房主们知道他们的去处。
圣诞树没有被丢弃，而是用到了我的房子里。
有些木板总会让人们想起圣诞树，想到圣诞精神。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好，一起来关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利益的主要挑战者，并且指责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不久前，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一份军事报告，报告称美国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主要竞争者，一旦爆发战争可能不敌中国和俄罗斯。那么中国在亚洲如何挑战美国利益？未来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最有可能在哪些热点地区爆发？如何评估中国近年突飞猛进的军事实力？美国在可能发生的下一场战争中是否会败给中国？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一起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